弟兄平安，我们今天特别要请一位传道有几分钟的分享。我们请钱立峰前传道到前面来。钱立峰在我们教会好多年了啊，我们感谢神。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很不容易啊。我说中国大陆是这样站着的，来美国就是反着站着，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啊。有更多的意思，他在中国大陆幕后那么久了啊，二十多年的幕后，结果就来到美国又重新的开始啊，重新去学校读书，他经历了三年的苦读，寒窗三年啊，终于毕业了啊，我们都很为他高兴啊。我们今年我们的长老也毕业，他也毕业啊，那而且他七月份他就在圣安德鲁那家教会啊，在那边侍奉啊，那神就继续带领他。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他有个短短的一个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钱立峰前传道。
谢谢老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这个一转眼就已经成为毕业生了。现在去学校，人家不叫我同学，叫我校友，名称都变啊，所以这个三年时间没了。甚至呢，三分之一的头发也没了。我发现越来越像我们的欧牧师，像我们的魏长老。牧师叫我在这里有一个短短的分享，所以此时此刻我的感觉是，如同一个即将出嫁的新娘。为什么呢？我是又激动又紧张。为什么激动？因为这三年来实在在内心里面积累了太多的感恩和感慨，实在太多了，说不尽。而紧张是什么呢？是因为想要在短短的几分钟之间表达内心里面的这种感恩和感谢，我觉得很困难，所以很紧张。Anyway，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谢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你们的爱心和接纳，让我在中华归主教会当中有家的感觉，有爱，有温暖，感觉找到了归宿。我在此谢谢你们。我也谢谢教会的长老、牧师还有执事，是你们给了我机会，让我全家在教会都能够参与侍奉，包括音乐的崇拜，包括讲台，包括主学等等，非常感谢。我也特别感谢欧牧师和魏长老，因为他们是我在读书期间的属灵的导师，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属灵的功课，学到了很多的品格，很多的榜样。在此我要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也感谢香皂团契，这是我最早进入教会的一个团契。也感谢家福团契，这是我待在教会时间最久的一个团契。也感谢新北区的团契，因为这是新建立的一个团契。特别谢谢家福教会，因为在前年去 Monterey 聚会的时候，在路上我的车烧坏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里的话如果没有车，那我们是寸步难行所以在那个时候，家福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听到我的车已经坏了，他们就我也不知道，所以在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爱心的奉献，让我这个车呢可以得到维修，所以现在还在开，甚至比新车好像更好开，所以我谢谢你们。我也邀请 所有的弟兄姐妹继续为我祷告，因为我前去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印尼的华人教会，在东湾 LCBC 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小教会，偷偷只有200人。但是呢这个中文部呢他们刚刚开始不久，所以呢他们想要在中文部有个大力的发展。所以我去的时候我感觉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以祷告来拖着我的侍奉，让我的侍奉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也能够使教会复兴起来，就在这些年间。最后我想说中华贵族教会已经成为我在美国的母会了，我已经把这里当成是母会了，所以我会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也恳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那我也会常常回到你们中间，就好像回到娘家一样，享受快乐跟祝福。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将荣耀归给神。谢谢。
好，我们特别请我们教会的洪长老还有郑长老到前面来，还没完呢。我们特别请洪长老替他做个祷告，我们教会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他们。
那我特别高兴哈，因为在过去几年里面可以跟这个前传道有同工的机会，那也看着他在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代表教会特别的有一点的心意来表达我们对你的这个祝福，那希望你可以去到那里可以有更美好的服事。好，那我们一起来为他祝祷。我们亲爱的天父，真的感谢你把前传道还有他的一家人从遥远的中国带到这里，他们的服事没有因为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中断，而且来到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服事更加的美好，在这里带来更多的祝福。我们就求主你保守他的前程，我们把前传道还有太太男姐妹还有他的儿子扎叔啊都交在主手里，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们一家人，不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仍然是我们肢体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同分你的身体，在这里同饮你的血。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不会因为我们地缘的关系，不会因为我们的距离而分隔，我们在主里仍然是心连心，我们有永恒的关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被你所蒙福的，所被你所祝福的。求主你真的带领他们的前程，让他们在那个新的地方，他们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的时候，求主你的恩典加倍的祝福他们，加倍的供应他们，以至于他们的侍奉可以更加的符合你的心意。求主你也保守他们的姐妹，让她在那里也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一个师母，在那里扶持他的先生，在那里把这个家里照顾得好，把教会也可以带领得更好。求主你也保守他的孩子，在他升学的过程里面给他更多的指引，让他知道前面当行的路，也保守他们一家人真的可以不论是在哪里，他们的心都是归向你的。求主你让他们不会受到这个世界这个魔鬼的诱惑，让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让他们的信仰扎根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让他们不断的成长，也带领当地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成长。求主你保守带领祝福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我们今天要讲的彼得前书是从第三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 我的题目叫做在基督里的品格，请到前一页好不好？前上一页。对，如果我们要问一句话，什么是彼得前书？彼得前后书，我觉得彼得前后书对我来说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英文讲到说 "Stranger in the foreign land"， 翻译中文就是一个陌生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你们觉得我们是一个陌生人来到美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人刚信主，耶稣基督刚刚才升天，教会就遇到迫害，这人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带着所谓的大使命，他们就进入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层面里面去。最远的到印度，有人到非洲，有人上北到了罗马。那这一群所谓的陌生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到底我在这个真的假的？所以他们一定很多的挣扎在里面。我怎么到这陌生的国度里面做神的工作？而且我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面完全不会讲他们的话，也不懂他们的语言，我到底怎么生活，怎么活出一个神的见证？我想这就是彼得前后书是那么的实际，也是那么有效，而且是我们这第一代的中国人，特别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说我们带一个使命来改变美国，可是第一世纪代基督徒他们有很重要的使命，他不是要改变罗马，他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他们对原文化的冲击，他们对于信仰的冲击远超过今天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彼得前后书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本书，对于我们这种基督徒，在美国的中国人基督徒，我觉得更有实际的作用。他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不是干靠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金钱或靠我们的聪明智慧，他说我们传福音乃是靠我们生命中的品格。所以彼得前后书非常重视一个基督徒一个品格的塑造。那在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打开经文，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翻到第三章的第八节，我们去下一个page。在第三章从第八节到十二节里面，我们非常就一开始看到说，他说什么总而言之。所以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是讲上面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七节里面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这几个重要的事情里面他做个结论。我们很快的跟你们讲一下上面在讲什么事情。第一件讲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彼得说，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活泼的，所以使我像彼得这种臭石头不会改变的石头，彼得突然用一个很新的字，这个字叫做活石。所以一个彼得认为这，因为彼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石头，所以彼得用了非常幽默、非常风趣，连我这个不会改变的石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变成全新的活石，所以这个石头是一个活的，是有生命的，是一个会成长的。所以第二点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不但是活石，他说彼得我们甚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那这群族类，我们对于这个世代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所以彼得不但是一个活泼有生命的石头，而且这个石头是受到属天的使命，是我们活在这世界里面。所以神，我们信仰本身是我们带出来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所以说彼得说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这使命是来自天上的使命。所以当彼得讲了这两点非常重要的第二章里面，他马上就讲说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如何做一个仆人，下面就讲说如何做一个仆人。如果你读第二章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做个，什么叫做做个仆人。严格来说，仆人就是叫你怎么去上班，你知道怎么在社会里面工作，怎么样管理你的金钱，怎么样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不会做仆人的人不配做领袖，也唯有从仆人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仆人领袖的素质的时候，就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做的。所以彼得非常清楚讲说，我们是什么开始？我们是从一个仆人开始。所以一个最成功的 McDonald 的总裁的话，他一定卖过 Hamburger。 Chipotle 的总裁一定什么？他卖过 Burrito。 他卖过 Burrito， 他知道这 Burrito 怎么卖。一个 Starbucks 的老板，因为我们去 Seattle 看到第一家 Starbucks 的老板，知道这老板是什么？他以前在卖过咖啡的，他知道 how to sell coffee。 所以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成为一个仆人，我们没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不配做什么
我们不配做领袖。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从天父上帝所恩召的，这彼得前书第二章里讲的。可是下面有更重要，除了我们在外面我们知道怎么成为神的仆人，下面彼得讲的更简单，更重要的是，当你回到家里面，你要懂得怎么做丈夫，你要怎么懂得做妻子。各位基督徒两面都非常重要，我们除了在外面知道我们怎么样开创事业，怎么与人相处，更重要是另外一个功课，是我们怎么回到家里面跟我们家里面相处。如果今天欧牧师讲道讲得再好，你一定再流泪，但你出门的时候碰到欧牧师的小孩站在门口说拢是 gay 就完了，对不对？就完了，对不对？很多传道人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他们讲道讲多好，他们多爱主，很多传道人困难是他们家里面是否能够合一。所以就说彼得就想说，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除了做仆人以外，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做父亲，怎么做母亲。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无论你的小孩读多好的学校，或你的小孩有多么的失败，或读多么不好的学校，或无论他怎么叛逆怎么成功，其实很重要的是，我只问说，这个小孩有没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父亲跟母亲。你知道，如果一个小孩从一个没有相爱的父母亲长大的话，这小孩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这不一定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跟世代的动力。像一个小孩不是太成功，但他有个非常相爱的父母亲，你知道小孩走出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多么的有安全感 secure 他的感觉。所以彼得在讲完这些东西以后就讲说，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说，彼得将来把这个第二章到第三章第七节做个总结。什么总结？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八节到第十二节，彼得怎么总结这他所讲的事情。好，我们翻到了，请跟我们一起来读，请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如果你看见这一段，跟我一起来读，来，预备，请。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好，彼得在这个结论里面，用很简单来讲的话，我们用一个字，这个英文叫做 living in the harmony。我们在平稳和谐中，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但如果你更仔细来看的话，这里面非常强调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所以品格就是这个品格会活在你的家里面，这品格会活在你外面，这品格会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怎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怎么去应付我们的老板，我们重要的怎么不是应付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小孩，重要的是基督徒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建立这个美好的品格。所以使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哪里，这个品格都会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有一个误会，我们看下个 page。 我们都常常觉得这一段经文是讲到 working with unity。 什么是 unity？ unity 如果翻译中文是什么？中文翻译什么？合一，对不对？合一，合一跟这个讲到所谓的这个你们要同心有什么不一样？一不一样？合一跟同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同心，如果你们翻译英文的话，你们知道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翻译。合一跟同心不一样，所以 unity 是我们合一，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一个家庭。可是同心不一样。我们看下个 page， 我们这段经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督的品格。我们翻下个 page， 没有下个 page 了，在这里没有下个 page 了。OK， 没有关系。好，我这个里面，这个里面，这个彼得强调是四个字，叫做同心和睦。这里面讲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 character。第一个 character 讲到同心，同心在英文里面翻译成什么 be like-minded。 什么是 be like-minded？ be like-minded 很简单，就是我会为人家所设想。所以彼得第一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是否是活出一个能够为人家所设想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其实我们很多的争执，我们很多的不如意，我们很多的不高兴，我们不懂得怎么样为人家设想。我跟你讲，昨天我在 Reginald 吃晚饭，因为我老婆去台湾了，所以我就到 Reginald， 因为我女儿去买了有刚好几个 coupon， 我就到那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饭，没有人在，因为太难吃了，所以没有人去吃啊。对，我就在那边吃饭。我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呢，刚好我前面一个小孩子在玩那个 computer game。可是我一看到这小孩是严重的 addiction 在 computer game 上，他玩的时候，他整个头啊，那个 game 是放在他前面，他整个头是离那个 game 只有那么近，他是一面玩一面拍他的桌子，在跳。所以我在想，这小孩有严重的问题，就是在 game 上面有严重的问题。他在玩的时候，我看他爸爸走过来，这爸就坐他对面，我就想看看说这个父子是怎么样互动的。这个爸爸坐到前面来，这个 amazing。这个爸爸就突然掏出他的手机，跟他小孩一起玩 game， 啊，就两个一起，就他爸爸他也玩，他小孩玩，玩了两个就他爸爸也是跟他一样看着那 game， 啊，就两个在我前面就在玩 game。 可突然这个爸爸玩到最兴奋的时候，这爸爸突然把他 game 怎么样，把他小孩的 game 抢过来，把他的 game 也一起关掉，就放在口袋里面。那小孩就发疯了，你知道？哇，什么什么，我都给你抢了，就在那边就是撒野，你知道？他爸爸就抱着他说 ：“Let's go to shopping。”你知道，因为爸爸也在玩 game， 那小孩也在玩 game， 所以那小孩就觉得说：“爸爸今天关我的 game， 不是关我的 game， 他自己的 game 也关了。”爸爸就抱着他就去 shopping， 这小孩就很高兴的跟他爸爸一起把 game 关掉去 shopping。我只能强调什么？这个爸爸会第一个把他自己放在小孩的玩 game 里面，他跟小孩一起把这个 game 关掉，他跟小孩一起去 shopping。 我觉得这爸爸 is beautiful， it's so smart。 各位弟兄姐妹，若我们等着同心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所带出的改变会影响到人，但是常常我们不同心，所以做个老板的不会为他的员工着想，一个做员工的不会为老板着想，一个做丈夫的不会为妻子着想，一个妻子不会为他的丈夫。所以第一个讲到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和睦的话，我们要站在人家的角度替人家着想。第二点讲到什么？他讲到一种体恤，体恤这种 sympathy。什么叫做体恤呢？就有些人真的是不如你，而且有些人真的是有很严重的问题，你要懂得怎么同情那些不如你的人。你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 upper middle class 的 church， 很多人来我们教会是不太适应的。我们上礼拜我上礼拜祷告会我特别请南一的组长叫徐文蔚，他分享他们组里面一个信佛教的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一个女人，他怎么去帮助他。那个阿宝跟我讲，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欧牧师，如果没有男一的帮助 I'm just homeless。 这女的真的是在车上 homeless， 她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怜，但是我们的姐妹愿意把她接到家里面，给她安排住的地方。他这个人找工作都没办法打电话去，因为电话他不会讲英文。这姐妹就一个一个电话帮他打，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帮助他。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神给你今天的地位，跟给你的角色，不是要你骄傲，不是要你自大。神问你说，你愿意同情那些不如你的人吗？神问你说，你愿意帮助那些不如你的人吗？你离开了中国，是不是你以后再也不愿意回去？你还爱你的国家吗？你还爱你的民族吗？你是不是离开以后你再也不愿意回去，因为你在享受美国一切的自由，你忘记了你生长的地方吗？ 我们是否是一个在这个社世代里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懂得与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就是怜悯。耶稣基督在地上怜悯那些井边的妇人，那些要被抓的那些妓女，耶稣怜悯那些瞎眼的，耶稣瘸腿的，耶稣每一个治疗没有 condition。 比如说我治好你就跟我啊，不能去跟别人哦，你治好我你就当我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超耶稣的治好你说你回家，你不需要跟我，这是一个怜悯的一个心态在里面。第三个很重要，这个字叫做相爱，这个字就是如果你读英文就知道，这个字就是所谓的 Philadelphia， 叫做 brotherly love。 当这个字后来就用到一些很不对的地方去，可是圣经特别强调这是什么，我们的爱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是有一个爱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彼得非常强调，因为你知道彼得是一个很冲劲很大的一个人，彼得是一个一直往前冲的人，彼得是一个领袖，彼得是一个天生的 leadership。 所以彼得会带人打鱼，带人做事，耶稣讲什么话就带在前面，十二使徒他名字才第一个。你知道我们常常做领袖的时候，我们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quality， 我们需要很重要的品格，就是这个品格的本质是不是有爱。如果因为今天你当牧师，你觉得每个人都在教会聚会的话，我觉得牧师就表示什么样，因为你做牧师所以你希望弟兄姐妹聚会，你真的是那么 care 弟兄姐妹的灵性的发展吗？或是你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你就希望你班上人很多，或者说你不教主日学的时候 I don't care 弟兄姐妹学的主日学。所以很重要一个条件，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知道说，我们是否能够把对方当成一个爱的对象，当成一个关心的对象，当成一个我们可以拥抱的对象。你的小孩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大部分都是他不符合你的期待，因为他不符合你的期待，说你非常生气，他丢你的脸，说你非常生气。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小孩需要你爱他，需要你陪他成长，需要你牵着他的手，他可以一步一步的长大。所以圣经非常强调的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对象，圣经上说，你是不是真的有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爱在你的生命里面吗？那第下面讲到，除了有爱以外，他讲到说一个慈怜，我觉得这翻译的 beautiful。慈怜是什么？慈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英文叫做 compassion。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拆开来 ，compassion， 我们把 con 拿出来，把 passion 拿出来，这字就非常清楚了。就原来希腊文就这个意思。什么是 con 呢 ？con 原来就是 with，W-I-T-H。passion 什么 ？pain 就是苦难。什么叫做 compassion 呢？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与人在苦难中间行走。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苦难是一辈子的事情。有些人的缺点永远不会改的，有些困难一直都在的。 Do you want to walk with him or her？ 我在读台湾，我读的科系叫做 social work， 就是社会工作员。社会工作员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golden rule，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告诉我，他说一个好的社会工作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每一个你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人穷，这个人需要 social welfare， 这个人精神有问题，这个人有什么样困难，或这个人有 violent， 可能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可是很重要一个数值是，他说 do you want to walk with him， 就是你跟他一路的行走，永远不离不弃。 compassion， 你愿意在苦难中间与人行走，他不会改的，你愿意跟他行走。我自己的姐姐就是一个小孩，是一生残废的，永远不会叫妈妈，永远不会叫爸爸，可是这个妈妈愿意一辈子跟他行走，永远背着他走。二十几岁 我的姐姐还在背着他走。 This is compassion。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 case， 我们愿意在苦难里面我们跟你一起行走。我们不是只有说我叫到你，你按照我的心意改变了我就很高兴，没有，很多事情永远不会改的。可当你有 compassion 的时候，耶稣基督能够上到十字架上来，耶稣可以为这些人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什么 they just don't know，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就是 compassion， 这就是说我们要，所以中文翻译成什么叫慈怜，你有一个慈悲的心，你有一个慈悲还不够，你要有怜悯人的心。我愿意跟他行走，他一辈子不改，我还是愿意爱他。就像钱立峰钱传道一样，无论他头发掉多少，我们都还是爱他，你知不知道？对，就不因为他头发多少我们就爱他，这叫做慈怜，你知不知道？如果因为他头发多你爱他，因为他潇洒你爱他，这就不是慈怜了。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家，我们家里面我们对人我们愿意，我们接纳人，我们拥抱人，我们是 unconditional， 我们愿意 walk with you， 我们愿意跟你同行，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在里面。最后他除了这以外他讲到说我们要谦卑，因为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怎么样，他说存慈怜谦卑的心，存慈怜谦卑的心。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可以讲道，我们可以行走，我们可以走路，我们可以跟人家 share 分享，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可以拥抱，你知不知道这 everything 都是神的恩典。我没有一件事情在我生命不是神的恩典。我就记得我岳母去世的时候，我岳母的医生，那医生是专门处理人的死人死亡的，我就很奇怪，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医生啊，你这个你专门是就是所有的病人都会死的，因为他专门处理死亡的老，而且是很老老人的那个死亡。我说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医学的训练，你怎么面对你那么花那么多钱要当个好医生，可是你没有一个病人在你生命里面可能是所谓成功的例子。那医生跟我讲一句话，我听得非常感动，他说这就为什么上帝把我变成一个医生，与死亡里面与人同行。好谦卑的一句话。他说神有恩典的话，我们病人都治不好的，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见证，因为神有恩典，我们可以讲话，我们有气息，我们可以荣耀神。所以在彼得这个书里面就一节的经文，他说总话来说叭叭叭叭叭就讲下来，讲这五个非常重要，我们在生命中间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追求，我们应该寻求成长的，好使我们成为这个世代一个好的仆人，好使我们成为世代一个好的母亲，好在世代里面成为一个好的先生或一个好的太太。可下面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除了有这些见证以外，生命讲说我们要懂得对人的祝福，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我不是 accuse 人，我不但要给人压力让人进步，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些特质，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得到祝福。可是下面从下面的几节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就更知道什么是在基督的品格。我们看下个 page， 我们再看下个 page。 下面从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你会发现这四节经文里面都非常的仔细在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节你注意看，第十三节，若害你们，所以第一节告诉第一次第三节说我们有基督的品格在里面，可这个世代有可能会有人害你。十四节，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所以讲到除了有人害我们以外，有人会威吓你，恐吓你，会 threaten 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缘由， 就常做准备。这讲了什么？有人会对你的信仰提出挑战，问你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刘本，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耶稣真的是假神？为什么信耶稣？耶稣真的是真的是神吗？所以十六节他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所以第十三节讲到有人会害我们，十四节讲到有人会恐吓你，十六节讲到有人会什么向你的信仰挑战，十六节讲到有人会怎么样，你再好都有人会毁谤你。在彼得在讲什么东西？我觉得彼得很重要，彼得这边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经文。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品格，怎么样建造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可是在这个基金里面更重要是讲到，我们看下个 page， 如果你用这个基本来讲，它叫做 faith through the fire， faith through the fire， 就是我们在建造品格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什么，很多的试验，很多的挑战。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从此就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永远快乐的行走在神的园中，伊甸园里面与神同行，没有。我们在建造我们品格过程里面，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有的困难是来自我们自己，有的困难就是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嘛。进入罗马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反对，很多的威胁，很多的恐怖，我们行走在一个 fire 里面。可是彼得讲得非常清楚，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的品格能够经过试验以后就跌倒的话，这就是草木和谐。但是如果我们靠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的话，这些品格会活出来的，罗马世界会被改变的，你生命里面所遇到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神的作为的。可是彼得前面说一下，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你的品格经历可以经历考验吗？你的生命可以经历考验吗？你可以经历到这些考验以后，你能站立得住吗？我最后做一个短短的见证。前几天那个吴芳芳，她跟她先生一起找我吃饭。你知道吴芳芳是她先生是台东医院的院长，是台湾很有名的人。这两个人一起找我吃饭，所以我知道来世不简单。吴芳芳在芒土教会牧会了三年，没有拿一毛钱的薪水。但吴芳跟我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芒土教会牧会的时候屡次受到魔鬼的攻击。有一次最严重的是他在上那个道乐社的时候，乐色桶在前面，他一个人到他后面来把他抱起来，把他丢到垃圾桶里面，所以他全身都是臭，都是大便，都是垃圾。他爬出来就非常生气，他回去找他的 manager， 他住在一个很好的很高级的公寓里面，他不是住很穷的地方，就那公寓就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是 hate crime， 所以马上要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就来了。警察第一个来，警察就调他的那个 videotape，因为那个公寓里面全部都有 video 的，是很好的地方，我去过那个地方，调了个 videotape， 调了个 videotape， 那警察就最后警察看完 videotape 就跟吴芳芳说，你为什么自己跳进去？因为那个 videotape 非常清楚，他脚一蹲，他整个就飞起来，头就栽在那个垃圾桶里面。为什么他找他先生来跟我谈呢？他先生是医院院长，就告诉我，我不是在骗你，魔鬼攻击攻击到一个程度。他就问神，他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这个活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不去盲腿教会，我可以不答应这个教会，我为什么那么多魔鬼攻击我？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这是其中 one of the things 他跟我讲。他那天早就把这所有的事情就告诉我，圣灵亲自启示他的仆人，神告诉吴芳芳，圣灵告诉吴芳芳说，以后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在服侍的时候都是我的恩典与你同在，所以你没有受到攻击。好，这一次我把你的 face through the fire。 所以神要吴芳芳在那个地方经历火般的试验，能够活出神的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品格是属于天的，如果这个品格是属于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与你同在，在他里面凡事都能。我们一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赞颂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主啊，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
我们在神面前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塑造你所爱的教会，塑造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再一次仰望我们的恩主，你拣